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強烈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略戰爭，攻擊烏克蘭平民和人口稠密區之際，中國外長王毅3月7日在北京表示，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友誼堅如磐石。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軍圍攻他的首都基輔和其他大中城市以來，中國一直避免稱俄羅斯的行動是侵略。在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的前夕，中國政府外交部和中共控制的媒體和俄羅斯政府一起宣揚俄羅斯根本無意入侵烏克蘭，並強烈譴責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散布俄羅斯即將攻打烏克蘭的所謂無止謠言和戰爭叫囂。王毅在29日發表公開講話，表示各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都應當得到尊重和維護，因為這些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體現的是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亦都是中方一貫秉持的原則立場，對烏克蘭亦不例外。在俄羅斯調遣大軍在烏克蘭攻城略地轟炸居民區勢，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還不清楚王毅或者中國外交部會如何解釋俄羅斯武裝力量圍攻烏克蘭首都幾乎是對烏克蘭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一種怎樣的尊重和維護。但是批評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北京有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官方講法一直是戰爭是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挑起的，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是被迫無奈，俄羅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很多觀察家看來，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局在攻打烏克蘭的同時，亦都在對俄羅斯國內和全世界展開一場宣傳戰，力圖展示他所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為烏克蘭清除納粹分子的正義之舉。在俄羅斯軍隊從白俄羅斯、俄羅斯本土和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半島以及海上四面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共控制的中國網絡上出現一片支持俄羅斯的帖子，很多帖子慶賀戰鬥民族俄羅斯教訓烏克蘭，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大規模轉發來自俄羅斯的心理戰宣傳，方稱在俄羅斯大軍攻入烏克蘭之後，大批烏克蘭士兵繳械投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倉皇逃窜逃離基輔，中國官方媒體散布的這種謠言在中國廣為傳播，被轉發了不知幾多萬次。《紐約時報》3月7日報導，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他微博上面為澤連斯基逃離基輔的謠言跌落了一個相關話題的標籤，該話題標籤已經被瀏覽了 5.1 億次，並且被163家媒體使用。按照中國在2013年實施的有關打擊網絡謠言的法規，誹謗信息被轉發達500次可判刑，點擊超5000次案情節嚴重處理。截至目前，大規模散播謠言和誹謗信息的中國官方媒體都安然無恙。在俄羅斯通過法律懲罰反對戰爭的言論之際，中共當局的網絡輿論管制機構亦都採取種種有力措施封殺質疑俄羅斯侵略戰爭的帖，很多同時放任支持俄羅斯或為俄羅斯入侵辯護的帖子，譬如在基輔方面的默許之下，部分親近俄羅斯的平民遭受到了士兵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屠殺，女人被迫發生關係，孕婦和小孩失去頭腦，還有很多人沒有姓名地死去。中共網絡輿論管制當局對反對俄羅斯侵略戰爭言論的迅速和密集的封殺，導致一位用戶抱怨說發幾張反戰圖片刪了，喊納粹口號就不刪，留在簡中網絡裡面的意義是什麼呢？這位用戶在發出這種抱怨的同時，附上一則明顯的納粹宣傳式的帖子，就是普大大萬歲，親並烏克蘭搶光義無妹，活捉澤連斯基。在中國特色的網絡輿論管理之下，上面這則明顯歌頌戰爭和展示種族主義的帖子傳媒了一日才被轉為僅作者自己可見，但是反戰和批評俄羅斯入侵的言論就被秒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俄羅斯受到空前孤立之際，中國官方和官方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對俄羅斯展示的支持受到俄羅斯的欣賞。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利亞扎哈羅娃2月28日說，俄羅斯在全世界上面還有朋友，特別是中國。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開始之後，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出現大批的讚美戰爭的歡呼聲，其中還包括 歡迎年輕烏克蘭美女難民前來中國避難的興高采烈的言論。中國的互聯網輿論所展示的這種奇特景色受到了國際媒體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注意。有批評者指出，烏克蘭遭受侵略，中國網絡上面出現叫好聲和歡迎年輕烏克蘭美女難民前來中國的這種令國際社會非常反感的言論，並非是中共網絡言論管制當局的操作失誤。批評者說，實際上在過去的20多年裏面，為他國遭遇的不幸而幸災樂禍、歡呼叫好，俨然成為中國控制的中國互聯網的最顯著的一個中國特色。例如在2001年美國首都華盛頓和紐約市遭受恐怖分子襲擊的時候，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和海嘯的時候，2021年美國和印度疫情嚴重的時候，中國的網絡上面都有很多叫好聲。在烏克蘭遭受侵略之災之際，來自中國互聯網上面的這種的歡呼喝彩和幸災樂禍，使到先前擔任中國青年報編輯的李大同感到痛心疾首。李大同認為，發出這種歡呼喝彩和幸災樂禍言論的人都是腦殘。
他這個中國的這個腦殘是中國這個政府洗腦的結果，他不是天生是這樣的，是吧？你從幼兒園開始他就開始洗腦了。
李大同說，中國網民的腦殘是中國政府洗腦的結果，他不是天生就是這樣的，從幼兒園就開始了洗腦，洗成一幫什麼都不知道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傻叉，這些沒什麼可奇怪的，這些是全民洗腦教育的結果，就是這麼簡單。中國退休的老資格記者高瑜表示，烏克蘭受到赤裸裸的侵略，面對這種黑白分明的事實，中國官方不譴責侵略者就和侵略者行下一氣，官方控制的網絡就為侵略戰爭叫好，對侵略受害者不單止不給予同情，反而給了他們侮辱。這些無恥的言論使到全中國的人在全世界人面前丟人現眼，在世人眼中變成一個最野蠻、最下流、最無恥的一個國家和民族。
怎麼說呢？在這樣殘酷的戰爭竟然發出這種這種無恥的叫囂啊，怎麼呢？這丟人丟大發了。
高瑜說，怎樣說呢？面對這樣殘酷的戰爭，居然有人發出這種無恥的叫囂，這些真是太失禮人了，這當然是給了中共的政權失禮，亦都令到所有中人都感到失禮。你自己有鐵鏈女，還有這麼多的兒童被拐賣，中國自己的人權狀況惡劣到這種地步，還去支持侵略戰爭，這樣講明了這個國家成了怎樣樣了。高瑜在這裡上面所說的鐵鏈女，是指今年1月曝光的江蘇徐州豐縣的一位被生在鐵鏈上面20多年的女子，據說生了8個子女，該女子顯然是綁架的受害者，但在鐵鏈女案曝光之後，中共當局對有關消息進行封殺，嚴禁獨立調查鐵鏈女的真實身份，至今成為中共當局的這種舉措，導致眾多中國人擔心自己或者自己家人隨時可以變成鐵鏈女。目前有關鐵鏈女的消息及評論和批評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言論，雙雙是中共網管當局嚴密封殺的對象。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作家和人權活動家盛雪說，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之後的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中國互聯網的怪異言行，被中國人被了所有環境是造成嚴重的危害。盛雪表示，在過去幾十年裏面，中共用他的那種強力措施屏蔽網絡真實的訊息、真實的聲音，再力推他們主導的這些假訊息，也確實是培育出了一些人在網絡上面表演。譬如說，在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就馬上有中國人發出了歡呼的聲音，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災難的時候，凡是中共認為和他不是一個陣營的，馬上就被老百姓發出歡呼的聲音去詛咒對方。
發生了很多次了，實際上他的這種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呢，是會形成一個對中國人來說非常災難的結果。
盛雪說，這種事情已經發生了很多次了，他的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法會形成一個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常 災難性的結果，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中國人是這樣的反人性反人類的時候，這樣整個世界真的對所有的華人，因為很多時候人分不清楚華人是哪個地方來的，會有越來越惡劣的觀感。一些觀察家注意到中國當局實際上亦都意識到了中國網絡上面的毫無道德底線的反人性反人類的言論對在海外的中國人造成了嚴重的風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初期，中國官方建議在烏克蘭的中國人以展示中國國旗表明自己的國籍身份的方式來確保平安，但是隨著中國網絡上面的支持侵略嘲弄侵略受害者的言论成为国际新闻之后，中共官方又告诫在乌克兰的中国人隐藏自己的国籍身份。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仲是在度继续当中，中国仲是以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一直不肯将俄罗斯的行动称作入侵。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同时，呼吁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的样子，明確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截至目前，中國並沒有對這種呼籲做出正面的直接回應。美國、德國、澳大利亞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目前還不清楚中國堅持支持俄羅斯會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什麼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